来就是为我们第一时间解读公司的一个年报经营情况和未来的一个公司发展的展望。那么就是我们今天我跟王瑞老师来共同主持本场电话会议。那么就是公司其实25年还是获得了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增速的全年利润5.14亿，然后同比增速25%，可以说就是公司其实过去几年虽然在这个国内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景气度下滑的情况下，但是逆势还是走出来了非常强的一个每年年化 CAGR 20%左右的一个增速，所以的话公司这个质地啊各方面啊确实非常的优秀，而且公司也确实在往新材料这一块的话加速布局。所以的话今天我们就是分两部分吧，第一部分就是先请像那个魏总然后张总跟我们还有姚总第一时间给我们介绍一下公司的一个年报，然后我们进入自由问答环节。哎，三位领导看一看我们就是哪位领导先发言。
这样吧，我们先让魏总把我们的2025年的全年的这个年报数据啊，核心的数据给大家先分享一下。
好的，好的，好，欢迎魏总。
好的，感谢孙总以及王总以及其他各位投资者对我们公司的关注啊。那么2025年呢，国内外环境的话其实很复杂多变，然后海外的话，中美贸易摩擦也持续升级。那么公司通过不断优化产能结构，提升产品竞争力，持续研发投入，布局未来的产业方向。2025年我们实现了较好的盈利水平。那下面呢主要几个数据我再说一下啊。一个是营业收入，我们25年实现了58.34亿，较上年同期59.01亿下降了1.13%。这个是微降啊，主要是因为我们主要原材料 PTA 在2025年的时候同比是下降了11%多均价啊。那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实现了5.14亿，同比上涨25.28%。归属于上市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52亿，较上年同期4亿增长了38.0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7.36亿，较上年同期6.47亿增长了12.67%。那么基本每股收益实现0.45元每股，较上年同期增长28.07%。我下面看一下我们收入的构成情况。收入总共是58.34亿，分产品的话，其中工业资是28.95亿，它这个占到了49.62%。那么也就是我们的工业资占到我们整个收入基本上是半壁江山了，50%左右。下来就是轮胎联制部12.07亿，占到20.7%，各加起来就将近70%了。也是属于 PVC 板块，那 PVC 板块基本上就是占比相对来说小一点，下面一个灯箱广告材料是5.4亿，占到9%左右，其他都是比较小的。净利润5.14亿，较上年同期4.11亿，绝对额上我们上涨了1.04%，1.04亿元啊，1.04亿元这个绝对额主要增长在哪里呢？一个是毛利的影响，毛利今年总数是实现11.29亿，去年是9.47亿。增长了1.83亿，那么1.83亿里面主要是工业资毛利上涨了1.99亿。那么联子部因为价格有所下跌，就是2025年至2024年是有所下降的，是减少了2900万。其实主要就这两块影响，增长差不多在1.8亿左右，其他产品的话就是盈亏基本上平衡了啊。那么费用方面，总体变动也是不是很大，管理费用的话较上年同期减利了，就增长了1200万之后减利了1200万啊。那销售费用差不多只有100万左右绝对额。研发费用上涨了3500万，因为确实我们今年的研发投入还是蛮大的。财务费用增加了500万的利润。还有公允价值和投资收益变动的影响。这一块是较上年下降了4000万的利润。那这一块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汇率就是有中信管理的一些操作在的，所以说我们要从一个是财务费用的汇兑损失这个项目和公允价值变动和投资收益这两个相比之后来看的话，我们今年总体上汇兑的操作是盈利了715万元。因为我们的目标是盈亏平衡啊，那这样的话基本上715万，那我们中信管理的汇率的风险的中信管理还是成立的，就是比较成功的还是。那么下面的话就是资产减值损失和信用减值损失，这两个较上年同期减少了1000万的利润，变动也是不大的。所以说从整个净利润的结构上来说，我们增长的点主要还是毛利增长。 那么从公司主体上来说，因为我们是几个生产基地嘛，母公司纤维公司还有复合公司、地板公司、薄膜公司以及越南公司。那这一块的话 ,1.04 个亿里面其他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其实主要还是增长在越南公司，今年实现了 2.04 个亿的利润，在去年一个亿增长 1.04 亿，正好是这个我们增长的绝对额啊。那么其他的生产基地基本上也就是政府相比后也是基本持平。三季度营业损平均的就是基本上都在14个多亿左右，然后净利润的话，一季度是 1.4 个亿，二季度是 1.56 个亿，三季度 1.18 个亿，四季度将近一个亿，相对来说四季度稍微低一点，但是也基本上在一个亿左右。那么那财务数据我就解读到这里吧，其他有在我们张总这边，谢谢吧。
好的，谢谢魏总。那谢总，那个您看这边，您再补充一些介绍吗？
我觉得应该不需要补充了吧。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问答环节呗。
好的，好的，没问题。欢迎秘书，麻烦这时进入问答环节吧。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
哎，喂，静总，我先提几个问题吧。
对，好的。
哎，金总，是这样，就是我看我们这个二五年的年报，我们整体其实二五年还是取得了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成绩。然后我也仔细阅读咱们这个财报的内容，然后发现了一个这个数字以外的变化，就我就先跟您请教一下吧。因为我看到我们年报里面是提到了我们在这个去年，然后通过了这个贝纳利的供应商的这个准入，还有这个 SA8000 的一个组合。就我想问一下，这个认证的话，它是在咱们越南基地做的，还是说在国内做的？就您觉得这个把贝纳利认证之后呢，后续能给咱们公司带来一个？比如说可能具体的多少一个订单的增长，包括未来一个收入，这个您能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好的，王总你关注的很细致。那个贝纳利呢，其实我们是在 TOP10 里边应该讲是开发能力最高的一家人才企业了，因为它其实主打的是高性能的人才。然后确实这个我们去年已经成功的这个拿到它的批量的这样一个供货的认证了，之前呢是小批量的一个试验样品啊，是试验品啊等等啊。那现在呢，从体量上来讲的话，轮胎的这种放量也不会是特别的这种快，但是呢，它会很稳固。既然我们已经成为它的一个合格的认证供应商，批量供货的供应商的话，那有一些产品，尤其是我们现在所开发的一些不含粉尘数值啊，就是一些包括一些这个生物基类的啊，包括我们的一些三千级以上高规格的这种高性能的一些这个原子部的话，它实际上是主要供这些高规格的轮胎、高性能的轮胎使用的，也是我们的一些长项啊，因为我们比较关注的是技术，所以接下来它的这个产能，但是产量给我们的订单吧，也会逐步的攀升。目前呢，应该讲一个月供货量不会太大，可能这一个客户给我们下的订单，一个月也就是几十吨或者一两百吨的这个水平。但是应该讲贝纳利总体来讲，在轮胎啊，就是 top ten 的这个轮胎里边，可能就是固特异发展的是差一点。其他轮胎目前至少没有，就是说从业务的层面来讲没有一个大幅下降，也是稳定并且有些增长的企业，所以应该讲还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客户，也是一个非常有这个技术含量的产品的一个客户。我不知道这样回答您的问题可不可以？
明白。对，就我再跟您追问一下，就是那目前现在它贝纳利的供应商主要是谁？那相当于是说我们是替代了它的存量的这个供应商，还是说会导入到它的这个新的这个品类里面去？
我觉得应该是新的品类更多一些。
好的，明白。对，然后就是我就再问一下咱们那个，就是整个从今年以来的情况，因为其实我们看到一季度工业司市场的这个变化还是非常大的。无论是说这个就是春节以前，我们看到工业司价格已经在上升了，然后这个春节以后呢，这个美伊冲突呢，然后工业司价格在快速的这个上行。所以就是想跟您请教一下，目前咱们无论是这个国内基地，还是说这个越南基地，从这个车用司到普通司，以及包括连续度，目前一个这个价差啊，包括销量，包括订单，以及这个原材料库存的情况，咱们现在是怎么样？然后如何应对目前这个比较大的变化呢？
目前来讲的话，实际上主要的对我们来说一个风险就在于原材料上涨。 原材料的上涨，其实国内的一些产品啊，不管是工业部也好还是原子部也好，它实际上市场救市比较多。原材料上涨以后，会还是中下游的这个这个产业上的一些利润，那么最终肯定是要传导到最终消费用户，所以我这个过程当中价格肯定也是要这个持续跟进，尤其像现在的这个战争导致的原油的这个大幅的上涨，也带来了各种大宗这个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大家能看到 PVC 也好 PP 也好对吧，还有其他的一些大宗原材料都是在大幅的上涨，最近这几个月从国内的很多的产品也是因为国家也是在政策层面上去主导这件事吧，希望各个行业能够反力源对吧，价格一定要涨上去，形成一些这个自律型的这个行业同盟，但是一定要现场，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肯定是有优势的，有一些你们看到的这些数据啊，冠德也好还有一些这个咨询机构的数据吧，他们也能反映出来这个工业四的涨价是比较明确的啊，包括联子部也是在涨。你包括高模机做错有一段时间接下来又接到9000多一点，但是现在最近又涨上去，因为原材料的这个涨价，但是车用产品的话相对来说是全年比较平滑的，因为它的有一个定价的机制，就是它会根据你上一个季度的这个，一般我们的这个车用产品啊，就尤其像新劳斯、汉信戴斯，包括海外的这个外资品牌的联子部的客户啊，它都是季度单是最多的，季度单最多呢，就是现在我的原材料价格涨上去了，但是可能还是我这个季度的当季度的这个定价的这个机制，你的产品的价格的这个利润，但是当下一个季度呢，它会沿用上一个季度的这么一个成本，然后当成本在下降的时候，它的价格又反而是一个反向的一个剪刀差吧，然后就会在下个季度或者是第三下一个季度吧，下一个这个季度，它会把它的这个利润又能释放出来一些，就是全年还是相对比较平滑的这么一个计价模式，所以车用产品的毛利率，所以基本上都是非常稳定的，而不会像随行就市的产品，你像。我们2021年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还记得那个当时原子部那个世界部板块，我们当年也是目前还有一个最高的一年的净利润，老就是5.7亿了，是吧？但是那一年原子部大概涨得有净利润2.5到2.6亿，就是因为国内的很多的客户在抢货啊，抢这个原子部的货，所以导致原子部的价格涨了高的历史上的最高的一个阶段，远远都高于我们米其林或者是普利司通用的价格。就这个逻辑，但是实际上我们整体的外品牌的这个供货，它的毛利率其实从全年的角度，它是比较平滑，是比较平均的啊，都在目前是在差不多的这个20到25这个区间吧，这样一个平均的毛利率啊，但是随行就市的产品呢，它就是波动比较大啊，有一些产品可能当下的需求当然还是比较旺盛的情况下，那你可能你的价格就会涨得比较多，然后你的这个毛利率会上涨的比较多，但是它最终还是会回归到一个。相对适合的一个区间，是这么一个规律吧。从王总刚刚提到的一个库存的角度的话，我们现在其实是在把之前的涨价的这一波呢，其实是把我们的库存消化的更多。那么现在在高位，我们认为啊，在一个相对价格和原油原材料价格相对比较偏高的这么一个情况下，我们反而会控制住自己的一个库存，因为这个时候如果看到加边去做库存的话，反而是一个。存在着比较大的一个风险，因为这个敞口在这儿。那一旦原材料下降，我现在的库存就变得不赚钱，甚至亏钱这个局面。所以我们现在反而是在控我们的库存，我们的经销商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流动率，对，是这么一个管理策略吧。
明白，金总。对，您刚才讲的这个非常详细，然后就我就再问一下这个国内经济和那个越南，就是越南经济一个差异吧，就是目前来看的话，整个越南经济它的一个产品的这个售价，包括这个价差，您感觉和国内的这个差异是怎么样？然后后续的话会怎样的变化？
我觉得越南那边它的客户结构跟国内的就不太一样，所以他们的劳役率相对会。受这个行情的影响会变化会小一点，但是总体啊，更优质的一些客户，其实是尤其是欧美的美国那边的，因为越南它的关税目前跟中国相比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所以它到美国的一些客户，它的毛利率水平就是比较高啊，有些产品就是从越南去供货，它的价格的价差可能比看起来是比国内更多的，但是国内也在开发一些新的品种啊，新的一些产品啊，包括我们国内的。马桥基地还在做一些 PA 双六和单六的一些产品啊，这个其实这些产品将来会量可能不会特别大，但是毛利率的水平还是可以的，然后有一些产品做到一些新的领域的话， 探讨利率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们是在不同的两个基地吧，就是有两种这种不同的一些策略啊，产品的策略等等，但是目的就是不断的要提升我们的产品的竞争力、差异化率嘛，然后提高它的毛利率啊，是这样的。也不能说越南就一定是比国内的马桥的基地要高多少啊，但是它确实有贸易壁垒的一个优势在那，对，就整体的产品来讲，而且你的新品开发现在目前阶段主要还是通过马桥、通过海宁、通过孙谷的这样的一个基地来去输出的，因为研究院和我们整个的研发团队还在这边，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嗯，好的好的，明白清楚。然后就我就再问一下这个新材料这块。第一个就是因为咱们那个在那个年初的时候也组织这个就是这个非常隆重的一个交流会嘛。那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公司这个产业研究院的一个方向，您先给我们做一个这个总结吧，我们了解一下目前整个产业研究院它的一个方向，包括后面一些进度的情况。
好的，我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年报的文字的表达里边其实也针对我们的新产业板块有一些描述啊，我在这边就简单的汇总一下。首先呢，在年初的那一次的活动当中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介绍了整个海立德未来的第二成长曲线的一个战略布局的战略情况啊。其实我们现在依托第一主业、第一产那个这个产业曲线，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主业，目前通过这个国内和海外的生产基地的协同，然后能够把这块主业夯实，获得不错的现金流和进的这个利润。同时我们的第二主业就是在高性能纤维当中发力啊，包括一些精细化学品。我们所以在今年我们陆续成立了海立德化学和海立德医疗器械这个两个子公司。那么海立德化学呢，我们就在海宁这个尖山的园区在拿一块地。我们将来我们也公告了，我们对于这个地块上面主要是做这个油剂、精细化学品以及这个 LT 式聚合。那么对于新材料，其实我们的高品材料它是有一个金字塔，之前也跟大家讲过。那么在高端的像 PEEK、LCP 啊、PPS 啊这些产品，我们都有涉足。那我们现在主要的一个重心和资源会着重的放在 LCP 这个材料当中，因为我们判断 LCP 将来在各种场景的应用会是一个逐步爆发的过程，而且它爆发的概率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现在 LCP 从聚合开始做，也会放在一个化学这个尖山的这个厂区里，然后这个下游的话就是成这个 LPP 膜和 LPP 纤维啊。那么 LPP 膜和 LPP 纤维呢，我们会在两边的厂区都有设立，然后 LPP 的纤维更多会在马桥这边的厂区和研究院这个体系里边。然后目前 LPP 的纤维已经有了吨级的订单，有欧洲的客户，也有中国的一些客户，然后可能今年差不多预估 LCP 的纤维我们能卖到30吨的量的一个水平吧，我们现在产能大概能够做到100-200吨。对，那么膜呢，主要是还是依托这个 LCPL 这样的一个自动板，然后我们下半年一直还是在做小批量的送货，然后下半年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更大的量的一些出货。对，然后聚合的话，在公告里面有，我们是在海立德化学的工厂里边有两期差不多6000吨的一个产能。对，现在还是属于这个工厂级的样品，仿的仿的还可以。对，那么这个是大概的 LCP 的一个情况。然后那 PPS 我们主要是做一些晶体单丝啊，还包括不同的超细干，那它主要用在像反应流就液流电池类的，包括湿性隔膜类的，它现在目前还属于百公斤级的这样的一个销售的场景啊。然后那个 PEEK 用的也是小批量，也是在一些这个用的一些单丝的情况。对，然后油剂的话，我们在海立德化学那个公司工厂场地上来去大批量的孵化，但现在我们在马桥这边的厂区主要还是以中石基地内供啊使用，但是外面也已经有小批量送样的试样，有一些国内的这个仿丝的企业客户还是对我们的产品非常这个认可，将来我们可能逐步的当我们的基地完成以后，就是不仅仅是自己自用了，可能会有大批量的供应。但是总体来讲的话，油气这个市场也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们依托油气这个进行化学品类，我们可能会往油脂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产品去做延伸啊，也就是逐步延伸到进行化学品类的各种可以我们有能力能够把它做好的一些产品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呀，明白清楚。您刚才讲的也非常详细。然后就我再问一下，就是咱们那个医疗科技子公司现在的一个规划是怎么样，包括在产品上以及我们目前的一些研发人员的配备上，这个方面您给我们再那个介绍一下吧。
韩宇德医疗汽车这个公司呢，我们的定位就是我们的第算是我们将来的第三成长曲线了。当然现在跟第二成长曲线也是有相关性的，就是做一些医用纤维。将来我们可能想跨入到生命科学的这个领域，这是我们成立的这家子公司。但目前来讲，更多的还是依托于我们自己研院去这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是这个建立的这个生物平台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油脂类的项目涉及到的这个，就是或者信息化学品会涉及到生命健康类的，然后我这个是我会放在将来会放在这个还有一个医疗器械这个公司去孵化啊，包括我们要针对这个这一系列的产品线，要建立我们13485的体系啊，因为你要将来要进入到生命健康领域的。这个产品，它这个13485的体系必然是要有的，像我们的汽车11949一样。然后那当下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我们可能能够嵌入到这个领域的最快的方向就是医用纤维。对，医用纤维可能有很多了，这个包括像手术缝合线这样的一些产品，都是我们目前在去代言或者是有一些小批量生产出来去送样。对，主要是放在这个海力的医疗器械这个公司去孵化。咱也不可能，但是有些人就问过说海力德怎么有个医疗器械公司，你们要卖器械吗？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首先话机上的新号键下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收到网络端文字提问，请问1.8万吨越南莲子布项目预计何时投产？2026年预计主要面向哪些国家投部客户？客户认证大概要到什么时候？谢谢。
好的，越南的1.8万吨这个第一条线的莲子布，今年的预计是在今年的第3到第4季度投产。我们主要放在越南生产的，那主要的这个主攻的客户肯定是美国啊，肯定是美国，而且1-2万吨的这个产能也并不是很大。我们在这个产能落地之前，其实就已经跟我们的重量的客户们去释放了这个信息，他们也都会在过程当中到越南的工厂去验厂，或者说看我们整个的一个项目落地的节奏，因为车用产品他们的采购，他们的这个供应商管理也都非常这个规范和科学的，所以过程当中他就会不断的去看我们的节奏啊，他定的比咱投资者还紧啊。所以说应该讲，但是认证这个过程还必不可少，因为我们毕竟在越南是第一次做莲子布这个产品，在人气标靶方向发生了比较多的变化，那很显然这个认证的周期还是需要一段时间，但这个时间应该不会比当初的认证时间长，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主要的莲子布的全球范围内比较优秀的供应商了。但是从如果是头部一些客户的话，比如说像贝奈利亚或者米其林啊，还有普林斯顿这样的客户的话，那他最起码认证还是需要有半年左右以上的时间。对，因为这个周期和一些必要的工作是跑不掉的。对，
好的，下一个问题是塑胶材料的隐秘修复，橡胶和塑料制品业毛利率同比提升6.23%，主要是哪些原因？谢谢。
魏总，你来说一下，你来具体，应该主要这个材料。
这个原材料的就是原因，因为确实 PVC 这个跟 PVC 的价格差不多，2025年它这个价格是同比是下降的。然后因为塑胶行业这个来说呢，下游企业就是船厂的话，就是原材料下降了之后，产品下降没有那么及时，所以说这一块价格在高位。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在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对毛利率这一块就是更加重视。那么有一些低毛利的，我们一直都每个月都会在会议上拎出来，让事业部的时候就是重视这些低毛利的，并且在也要淘汰一部分低毛利产品。那么就是说公司层面对毛利率这一块控制会更高一些，然后有一些低毛利就是每个月要淘汰一部分低毛利的，比较在扩大高毛利产品的结构这一块。所以说这一块的话，我们不仅仅是塑胶行业塑胶这一块产品，所以整个公司的毛利率都是有所上涨的。那这一块我们自己内部也是在做这一块毛利率的控制工作的，就是其他主要是这两方面的原因吧。
好的，下一个问题是光伏反射膜的订单转化，光伏反射膜目前进展怎么样？该业务在2026年的营收贡献预期是多少？
好的，最近正好陈总也在公司范围内出差了。光反射膜今年按照陈总在内部制定的他们的一个预算啊，就是他们经营预算当中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占比的尤其是中东的客户但是因为现在 本来是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像中东那边会在三四月份或者四五月份陆续的要开始下单，要谈很多的这个新的项目，但是由于这个中东的战争有一点影，对这个事情还是有一点影响的，因为我们主要的客户是在阿联酋和沙特，还有阿曼等地区，其实他们这个受到战争的影响，有些项目是被搁置了或者是被延后了。从目前塑胶的整个的板块，或者说复合，我们叫复合材新材料公司了，他们整体的一个经营预算来看的话，今年的反射膜他们预期是应该有这个大几千万或者一个亿的这样的一个订单来去落地的，对，这是他们的一个预算。我们目前呢对这个产品以及就是这个产品在市场上面的接受度，客户的这些弊端的客户的接受度是越来越高的，包括我们在阿曼的项目已经有四五年的时间了，那其实大家还是比较有这个认可的，就是这些产品的真正的耐候性在现实状况下的一些发电增益和收益情况，就是比较明确的一些布局了，也会逐步的走入到一个我们去配备这样的产品。但是确实光伏整个的产业还在一个复苏的阶段，对，我们属于一个增本增效的项目和产品，还是厚积而薄发了，我觉得。但是内部也好咱们客户也好，其实对我们这产品还是一直很有信心的。
感谢领导解答。下一个问题是可持续纤维的商业化 PA46 PLA 等可持续纤维实现样品订单零突破，客户群体主要是哪些，如汽车服装品牌，后续放量和销售是怎么规划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PA46 的话主要是有这样的一些客户，像 PLA 的话，其实主要我们就是它是可吸收的，可以在医用领域可以一些使用，对。然后还有一些生物基的，我们会放在这个包括鞋材像有一些耐克阿迪啊，包括中国的安踏、李宁啊，其实我们都有合作，都有在去东亚去做一些产品，他们可能在鞋材里边也会有使用到，大概是这么一些类别。
未来几年分红计划是怎么样的？
从历史数据来看，我们每年的分红基本上是在5%-50%左右吧。未来我相信我们的这个整体的经营还是很稳健的利润的情况也不会太差的，所以我们应该讲分红的比例应该都是长期会维持在50%+的一个水平。
好的，感谢领导解答。请问高端纺丝油气外售比例预计多少？化纤油剂项目预计何时投产？毛利率水平如何？
第一个其实是高端油剂，是吧？高端油剂其实我们主要期待的就是海外的这个大的品牌，我们也做的不是那种普通的油剂产品，所以替代的这个一些高端的这些油剂，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受众的。当然，我们现在刚刚研发出来并量产成功，主要还是用于自用。在去年到今年这个阶段主要还是自用，对外开始可以批量销售，一方面受制于产能，一方面是受制于我们自己还想把它做得更好，因为我们要通过这个一年以上的时间，你要经历一个冬天一个夏天，其实在极端的温度下，油气的对于产品的性能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这样我们会有更好的实验结果和我们自己的产品的一个认证，所以这个就是对于未来我们油气产品的这个销售的这条道路呢，会稳健很多，也会拓宽，对拓宽有很大的帮助。那刚刚我也提到，油气现在国内就已经有两三个客户在开始试样之后并认可是有需求的，但是我们现在这个供货节奏还是比较那个什么，比较相对要慢一点，所以今年在整体的外售的比例还是会很小啊，但是会逐步放大。因为我的海力德化学这个产能落地的话，可能也要到28年，对，也就是大批量的生产和万吨级的，等于是要到28年以后。那现在可能都是小，相对量比较小的，对，他们可能拿到油气，可能就是几吨几吨的小几吨的这样的去买一点。对，刚刚第二个问题您再说一下。
化纤油气项目预计何时投产？毛利率水平如何？
化纤油气就是那个有，就是我刚刚说的海力德化学，那可能是要到2028年的时候，可能2028年的下半年才能投产。对， 啊，毛利率的水平嘛，现在不好说，因为我们的目标肯定是希望像这类的高端的经济化学品的话，我们的毛利率水平肯定是要往20%甚至25%以上去努力，对不对？但实际的这个经营情况，包括我们的成本控制，对吧？包括到万吨级以上的线的时候，我们能够控制多少的成本，这个还是不太好说的。但是我们的目标肯定是希望这种高端的经济化学品类的产品，毛利率不低于20%，这些最起码不低于20%。那好一点的，我们肯定要求25%甚至30%以上，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好的，感谢领导解答。下一个问题是 PPS 负四及单四进入氢能隔膜领域，该领域的客户验证周期多长，市场空间多大，在液流电池具体应用。
其实都是放在主要，不管是在液流电池里边，还是在那个氮制氢啊检讨 ALK 的检讨制氢啊，它的都是用于这个那个有的是用碳就是正交换膜，还有这个液流电池里面的一些膜的支撑网布的这个材料，因为我们是不能它要支撑网啊，主要是应用在这些领域。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的销售还是比较少啊，但是实际上这个我们说中国的能源以及全球的能源的结构应该是越来越多元化。你像现在这个战争，这个石油作为我们主要的这个燃料来源，其实或者能源来源，实际上是有很大的风险的。所以不管是这个现在马斯克吹捧的太空光伏也好，还是我们现在中国做的比较成熟的海上风电，这个以及风电还有这个光伏也好，对吧？包括新能源也好，那新能源更多的是一种二次能源，它实际上是化工，就新能源其实是和化工结合的。我倒不是特别的去笃定的说，我们很多的汽车也好，或者说直接更替为氢能源的这种模式啊，可能短期内在中短期内吧，我们的这液态电池到固态电池啊，这种锂电池的这种产业链相当的发达和成熟之后，那它更有用，实际成本也会更低嘛。而且氢能源过程整个产业链当中还是有一些技术的 bug 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它在化工领域啊，作为储能或者作为这个制氢啊这种方向上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产业啊，既然写入了咱中国的15规划的这个战略新兴和未来产业的这个产业板块里的，我觉得应该讲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发展的空间和机会的。所以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在储备自己的技术，把自己的产品在这个作为一个产业链当中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原材料把它做好这是我们现在所想做的事情那么市场的这个爆发或者说大批量的量能够看到对于我们的收入和利润的贡献，至少在今年甚至明年都不太可能有特别大的这种爆发，这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一些现状我们也只能说它这边。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哎，喂，秦总，那个我在问那个那几个问题，刚才您那个就是讲咱们那个LCP 那块，然后说这个2025年我们是有那个吨级的这个销售，然后2026年也给了那个30吨这么一个指引的预期，然后包括产能您也说得很清楚，就是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 LCP 的这个产品的无论是价格包括盈利能力，然后大概是怎么样的。
LCP 的价格其实巨额的现在其实买那个日本保理或者圣达利斯，美国的圣达利斯价格都很贵的，你们也可以在公开数据当中找到。从纤维产品来讲的话呢，目前我们是卖的比较多了，膜还是一个小批量公斤级的这个供货，不是很多。膜的话已经达到这个四级，达到吨级了。吨的话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它会根据它的规格，用在一些高端的应用领域的话，大概在15到30万每吨不等，这是 LCP 的一个纤维的一个情况。
明白，明白，对，然后就是咱们那个产业基金，因为去年也披露一些项目的进展吧，我觉得应该是有包括像半导体设备啊，包括像那个生命健康一些的一些这个产品的这个一些项目的投资吧。目前的话是有些什么样新的进展，包括一些项目他们后续的进展是怎么样的？
我们其实现在对于这些新的就是我们实际上这个基金是在23年发起就开始进入这个投资。最早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围绕着我 产业链的布局，也就是我接下来我能做的一些材料能用到哪一些新的产业领域去做布局，更多的一种逻辑是要投我的潜在客户打个链路啊。但是我们当初依托的是我自己的一个已有的这个产品或者是产品的能力建设能力来去做的。那现在的投资呢，也是逐渐的在规范化，或者说把我的投资的这种逻辑和范围打得更开一些。尤其像现在的十五规划的这个去年十五规规划，其实对各个企业是一个非常好的引导，对于一些新兴的赛道，这两年也是资本市场的一个窗口期，也是大家看好的未来的一个大的这个赛道。比如说像矩阵智能、商业航天，甚至量子计算，还有可控核聚变等等啊。因为现在这些东西呢，现在做的都比较少，中国的企业包括很多上市公司也在去尤其像矩阵智能，它是相对更快的走入到C端的这些这个打了一个笃定的一个未来的万亿甚至十万级的赛道，十万亿级的赛道。那我们也毫不例外的投入，跟就是在我们的基金的投入当中，我们刚刚也扩了，从2亿的规模扩到了5亿的规模。今年目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些新的赛道里边去做更多的链子的一些大的一些头部客户的头部企业的头部标的啊，来到头部标的的这个投资。他们有的是处于在 pre-IPO 的阶段，有像商业航天，它都是科创板一套给他们量身定做的一些规则，对吧？那大家也都知道，那我们投他们的目的呢，不是说只是说去好像去做一个财务性的投资，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意义不是特别大。更多的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投资链接到这些链子，然后我们跟他产生，这个也不是说马上开个会沟通一下，我就能找到，哎，他需要的是什么材料，我要怎么样去开发？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有需要时间，就像我们自己做研发一样。是需要一定时间维度去沉淀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条路既然已经跨过去了，那么坚定的走下去。同时目前我们在内部的话是会针对性的，比如说矩阵智能方面、机器人方面有一些材料的应用会有盲区或者会有痛点，我们就会去布局一些专利，对吧？布局一些专利，那么我们也会通过各种资源结合自身的这个体系和团队搭建，来去不断的往这个方面去做一些逆向，先逆向开发，对不对？因为我们要找到它的需求和痛点，然后能够有一些新的材料能够附着到这个产，但是这个肯定是需要花一点时间。你像我们做这个莲子布也好，对吧？做工业丝的车用产品也好，其实都是花了很多长时间的这个布局和链接才有了今天的一些规模。对，那接下来我们更多的不会去做这个，你就包括矩阵智能也好，商业航天也好，这也不是我们的能做得了的终端的产品的。但是它这个过程当中，这些产业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都离不开材料，那么肯定还是在细分领域的材料里边去做一些这个深入的研究和布局。你像这个现在的矩阵智能的机器人还没有关注到的时候，因为更多的机器人是在展示类，是吧？是在一个演绎类还有一些是做一些一些公众的一些比较简单的活的这个服务性的活动。但是将来你要想让这个虚身机器人可以像人一样干活，甚至走入到养老服务这类的比较高端的需求那实际上对它的这个各个关节或者各个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手灵巧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灵巧手现在更多是城区啊、电区啊，但建成其实现在还不是特别的主流。但实际上用马斯克的这个第一个原理来讲的话，他经常讲第一个原理啊，其实建成也是一个非常就是未来从零销售的角度来讲是一个大的一个门类、大的一个方向。那其实我现在就已经开始在研究这个建成了，因为建成更多的是高温材料是高温材料，可能是复合材料，但是我们要研究不仅仅是研究这个材料怎么做出来，更多的研究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整个和零销售的一个整体解决方案，其实如何去耐疲劳嘛、抗疲劳嘛然后如何去这个让它的这个使用寿命更长，让它的灵巧度和它的这个活动的精细度能够达到这个毫米级甚至比毫米级还要更精的才能够完成像人一样的动作这些其实不是一千两千可以完成的，但是我会朝这个方向去做一些研究以及布局
好，明白，秦总，您讲的这个非常详细的，就我您刚才提到这个商业航天，就是我们目前这个投资商业航天这个项目的进展，您方便和大家做一些简单的这个披露吗？
现在其实商业航天，中国的商业航天的标的都在排队科创板第五套，或者是到香港上市大多数是在国内的这个科创板都在排队，我们有几个重要的标的在去追，但是也没有真正的100%的这个拿到确切的额度，但是额度肯定有，就是工时是在变化，因为这个市场抢的一级市场抢这些项目标的其实抢的特别凶，对，
然后因为我们看到其实海德德在过去一年无论是在这个主业上也包括新材料上取得这个很大的进步，所以说最后还是期待的我们公司能够在未来的这么长一段时间能够看到在差异化司包括新材料取得更好的成绩。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交流就先到这里啊、还是最后感谢三位领导抽出宝贵时间和我们华创化工的交流。或许各位投资者如果说对公司啊包括各方面有一些需要感兴趣的地方，也欢迎和我们团队包括和公司领导去进行交流。